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在现在这个网络资讯很方便很发达的时代，我们还需要亲自去教会聚会吗？坐在家里参加网上聚会不是更方便吗？也许你的父母在你孩童时期就带你去教会了，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会你的一些事物是我喜欢的，而另一些是我不喜欢的。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问我什么是教会，我很可能会指着教会的那座房子，这就是教会。在大学时期，我对教会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是周五晚上的大学生团契，其中有有趣的歌曲、乐队演唱和一个简短的查经。但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问我是否考虑真正加入教会，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可能我会避开这个问题，觉得它与我无关。大学毕业后呢，曾经参加大学生团契的很多人已经不再去教会了，他们仍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至少理性上是相信的，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想要世界而不是耶稣，所以我们满怀热情地追求世界。据我所知，我们中的很多人是一个挂名基督徒，就是说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我们称呼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但是他显然不是我的主。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问我什么是教会，我大概会说教会就是一群想要跟随基督的人，而正因如此很多人不想去教会。讽刺的是，我们离教会越远就越明白教会到底是什么。你呢？你是否曾经停下来问自己究竟什么是教会呢？当我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座城市工作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朋友介绍了当地的一个教会给我。我一直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负罪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渴望生活中能有更深刻和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去那个教会。我已经不记得回到教会的第一个主日早上讲到的具体内容，但是我记得当天晚上我回到教会参加晚祷，而且在接下来的周三晚上我参加了查经，第二周我又参加了这三个时间段的聚会，周日早上、周日晚上和周三的晚上。我突然间从一个不参加聚会的人转变成为一个一周参加三次聚会的人，没有人逼我这样做，而是某些东西在吸引着我，准确来说是有一位在吸引着我，圣灵。他用了两样东西来吸引我，首先他使用了牧师的讲道，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讲道，牧师一节一节一章一章的讲解圣经经文，令人一点也不觉得圣经难懂。比如有个周日，牧师讲到了旧约的约书亚记，里面有一段经文让人受不了，神命令约书亚进入迦南的一座城，并杀掉所有男女老少，也杀掉所有牛羊和驴子。他大声地读出这段经文之后就停下来看着我们，我不禁猜测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呢？他会说这段经文实在是太过分了吗？终于牧师开口了，牧师说，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经文会出现在圣经当中。什么？一开始我对牧师的挑战十分反感，我应该了解的是为什么圣经中会有这句经文呢？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它为何出现在圣经中？然而过了一会儿，我觉得牧师的话有道理，他读的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神不需要向我们做出解释，但我们需要明白他所做的。神不是受审判的那位，要受审判的是我们，他是造物主和审判者，只有他可以赐予生命，也能夺走生命。我不记得牧师接下来说了什么，对我来说，关键在于我的世界观已经改变了，我认识的现实已经发生了重组，我看世界的眼光有些变了，就好像我一瞬间得到了那种随着年龄增长才能得到的新的视角一样，一种信念出现在我心里，神才是神，而我不是。好的讲道每周都会产生这样的果效，这样的讲道忠实地阐释圣经，并且改变你心中的眼睛，让你以神的视角而不是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是这样的讲道并不是圣灵用来吸引我去那个教会的唯一方式，还有另外一个方式，他还使用人。有一个朋友每周六邀请我去他家吃早餐，并且一起学习以赛亚书，一对退休的夫妇则邀请我吃晚餐，同样的另一对也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晚餐。教会以甜蜜而温馨的方式来拥抱我，这些会众所展现的爱心和委身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生命图景。我活着一直是为了自己，但他们活着却是为了服侍神和人。我说话是为了炫耀或者批判，但他们却用话语去鼓励人。我谈论神好像他是哲学书里某个章节的内容，但他们谈论神好像他们认识神。我想要享受周末的派对，但他们却想要以基督为乐。这些会众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城市图景，这些吸引着我。我们呢，会随时随地遇到非常多的热门事件、新闻话题，人们都对这些事情非常感兴趣，可能是政治事件，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体育比赛等等。但是这些人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新闻事件只是比较重要而已，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教会成员对政治、战争或者体育新闻感兴趣，并不当作偶像来崇拜。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教会里，对这些事件的态度是更冷静，不狂热，更尊重。我们对真正的终极事物达成共识，比如说永恒、公义的源头、神的救赎等等。这让我们可以带着爱心对其他事情持不同意见。简单来说，我发觉神国子民尽管参与了世上城市的一些公民和文化活动，但他们持守的却是另一套原则。如果那个时候你问我什么是教会，我可能无法给你一个合适的答案，但是对讲道和人的认识、福音的话语和福音群体逐渐开始在我脑海中成型。我所认识的教会是一群聚在一起被神话语改变的人，这样我们开始作为一个新的族群生活在一起，一个入世而不属世的族群。让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上，亲爱的朋友，你认为什么是教会？我们若不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受到蒙蔽，从而看不到神要通过他的家人赐给我们的美好恩典。毕竟你对教会的理解 会塑造你的生命和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想一想人们今天是如何谈论加入教会的。他们觉得教会好像是一个俱乐部，或者他们说开车去教会好像教会是一座建筑物，或者他们说享受教会好像教会是一场表演。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谈论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假设是什么？这些假设如何影响我们对教会生活的参与？我认为这些假设让我们很容易把教会当作一周90分钟的活动，因而忽略教会的存在。但是我们从圣经中听到的是，教会其实就是神家的聚会和团契，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如果我们继续随随便便地认为教会只是俱乐部，只是建筑物或者节目表演一类的事，那么我们会错过神定义要赐给我们的帮助和丰盛的祝福。我们这门课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使你能理解什么是教会，从而发现作为神家中的弟兄姐妹会有何等丰盛的生命。你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在参与其他肢体相连时的喜乐，作为圣殿的一块砖，在生活中对抗世俗文化的力量，而这圣殿是神今日在地上的居所。我们想要你经历这一切的益处和祝福，这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的非基督徒朋友和邻舍。最重要的是，你的非基督徒朋友不仅需要你的福音话语，也需要一个福音共同体能够证明福音话语中的真理。你希望他们能观察你教会的生活，并且能这样说，神真的能够改变人，他真的在建造一个公义之城，而这城就在教会中。重新认识教会的一部分就是重新认识到我们的教会应该成为那些山上之城，无论我们是在哪个国家或者地方。如今天国不会通过任何一个国家降临到地上，然而令人无比震惊的是，你的教会就是我们想要你重新认识的教会，正是圣经所说的天国要降临到地上的地方。天国通过我们聚在一起的教会而降临在地上。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就给你所在国家的民众带来了盼望，让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国度。你也给你所在城市的居民带来了盼望，让他们期盼一个更美的永恒之城。不管你是哪里人，也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对一个公义和平社会的盼望不应该寄托在这个世界的国上，这盼望应该建立在万王之王的身上。这位大君王正在将自己的国建立在我们称之为地方教会的前哨战上。什么是教会？圣经用了各种各样的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神的家和居所，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殿，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羊群，等等等等。每个比喻都告诉了我们关于你我教会的一些美好特性。我们需要了解这所有的比喻，因为在世上没有哪个组织、团体或者人群能够和教会相媲美。教会是一群基督徒，他们作为基督天国在地上的使者而聚集，他们要传讲基督君王的福音和诫命，他们通过圣礼来确认彼此是基督的子民，他们要彰显神的圣洁和爱，他们是一群合一且多元的子民，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他们听从长老的教导，效法其榜样。我来到一个新地方后呢，我的一位新朋友邀请我加入教会。事实上，他是邀请我搬去教会的弟兄之家居住，但是呢，只有教会成员才可以住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居住地，而且房租很便宜。当然了， 我想要加入教会，告诉我怎么报名。我说我想要加入教会，我想借此机会得到经济利益，而神却要使我得到生命的益处。教会要求我先上完几节课程，就是关于教会论成员的课程，并通过牧师的面谈之后才能成为教会成员。我一直都在教会长大，所以我知道面谈问题的标准答案。后来会众投票接纳我正式成为教会的一员。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问我什么是教会，我想我的回答可能是模糊且笼统的。坦诚地说，第一年我是一只脚在教会里，一只脚在教会外。在周六晚上，我与一些其他的非基督徒朋友开派对，在周日早上我去教会聚会。我似乎总想脚踏两条船，但你知道这样的生活坚持不了多久。然而主蛮有恩典，他一点点改变了我的心。我开始把两只脚放到一条船上，我开始悔改，并且把耶稣当作救主和个人生命的主。圣经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基督徒朋友开始变得宝贵了，罪越来越显得愚蠢，甚至令我厌恶。我的悔改包括离弃我少年时的罪行，但是合乎圣经的悔改还涉及集体的层面。对我来说，它意味着我要离弃过去独来独往不与人联络的生活，它意味着我要加入一个大家庭，并且需要为家人承担责任，它意味着我要邀请其他基督徒进入我的生活，并且和他谈论一些让人难堪的事情，比如认罪或者承认自己的软弱。它意味着我要找年长的弟兄来对我进行门徒训练，而且我也要找年轻的弟兄进行门训。它让我对那些新来的人以及有需要的人友好相待，它训练我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换句话说，悔改总是包含着爱。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注意，耶稣没有说因为我们爱非基督徒，所以非基督徒会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尽管这么说也没有错，他是说非基督徒朋友通过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很有意思，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这种爱是什么样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是怎样爱我们的？他担当我们的罪，舍己，且蛮有恩典的爱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是教会？教会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知道耶稣爱了我们，并且也开始以基督的爱去爱彼此。牧师和教会的成员都是这样爱了年轻的脚踏两条船的我。事实上，我们的教会成员如今也是这样爱我们的，爱我们的家人。他们以宽容忍耐的方式爱我们，而作为回报呢，我们也是这样爱他们的。这世上的非信徒不仅应该从我们口里听到这种爱，而且要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看到这种爱，这样他们就能说，我们也想要一点这样的爱，我们能加入教会吗？啊，朋友，我们回答，让我们先告诉你，这种爱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福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是重新认识教会的第二讲，什么是教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是教会呢？好像我们很熟悉，但是呢又好像很模糊，对不对？
嗯，对，就像是曾经我被一个邻居问，你加入教会了，就他会用这种很惊讶的口气来问我，所以今天这个信息给到我一个思考，就是对呀，其实加入教会不是加入某一个机构或是某一个组织，
对，但是对于提问者来说，他会以为是一个俱乐部一样的存在，
对对对，没错，
甚至有人他会问你入教了这种，
是入教可能比所谓的加入教会要更宽泛一点，入教可能是指基督教，是吧？
对，
基督教还是某一个宗教，哦，你入教了，这个范围可能更宽泛。但是唐曼说的就是你加入教会了，可能是指某一个地方教会，
甚至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误解，就说我星期六或星期天我去哪个教堂，那个教堂就代表着教会，但实际上今天我们知道说教会不是某个建筑或某一个地方，
也不是某个俱乐部，
对，它其实就是一群笃信基督的基督徒在一起的地方，
而且后面还有一些补充语，就是他们在一起干嘛，
学习真理，
敬拜神，
对
对
对，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才叫教会。所以比方说有大量的教会可能他们短时间内都没有地方去聚会，他们就在野外，就在草坪上，在公园里，但是那依然是一个教会，
没错没错。而且通俗来讲，我们会把教会称为一个属灵的家，
对
对，
唐曼这个比喻很好，就是以前有一个孩子说，哎呀，我在这个城市有好几个家，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搬了几个地方住，他就以为有好几个家。其实对于那么小的孩子来说呢，只要爸爸妈妈和他在一起，那个地方就叫家了。
对，是的是的。
在我们的那个微信群里面，我们的教会群直接就改名叫我们的
家。
是的，我觉得张凡刚才这个比喻就让我想到，所以了，如果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没有神，那就不是属灵的家，
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而已。所以我曾经就喜欢问很多人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我们是一群基督徒，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呢，我们是聊房子车子股票，聊一些新闻，其实这种聚集呢，它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聊天而已，
确实
跟我跟其他的朋友聚在一起没有区别，我跟朋友们可能聚在一起就聊一聊世界杯比赛，篮球比赛等等，他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应该在于说我们是在讨论神，是在敬拜神，是在学习神的话语，也在一起听讲道，
是，所以一群基督徒要看他们在一起做什么，
对，做什么，
没错，如果他们做的事情是跟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这群基督徒不是叫做教会。
是，当然他后面也提到说所谓的基督徒最主要的是他们身上彰显了一种吸引力，一种爱的力量，以至于这种力量，这种吸引力可以被旁边的非基督徒朋友看到，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族群，这个族群呢是入世，就是我们要在世上生活，但是呢不属世，
是，所以我就想啊，这一期节目它中间有一句话说，神不需要我们做出解释，他不是受审判的啊，这句话让我有一种震撼感，为什么呢？就是我会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们在面对教会这个大家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想一个家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那更何况这个属灵的家它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
对，
所以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我就会发现，当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就是抱怨。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觉得今天这个讲到的信息好像让我没有什么得着，我觉得讲的不好等等，这个抱怨声音就出来了。但是今天这个信息给到我一个提醒，就是每当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这些情况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抱怨的，我们不是要到神面前去跟他告状，然后让他来跟我们解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实际上，神既然在这个世界上设立教会属灵的家，就是让我们到这个教会里面跟肢体联络，互相学习，彼此相爱的。
对，
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怎么做了，只是我们常常忘记而已。
是，
对，圣经就是保罗他曾经也就是说过，就是基督的教会不应该是分门别类。也就是说，上帝把我们聚在一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那么我们是怎么跟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敬拜，我们在当中确实是会因为各种观点有不一样的想法，不同的意见会产生一些矛盾，但这些都不能够阻止，也不应该是我们不一起敬拜神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是，借着刚才唐曼跟思雨的分享，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我们肯定会有意见的不同，观点的不同，甚至包括性格的不同，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呢，并不能掩盖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是一起来敬拜神的，而这一个共同前提是可以遮盖，可以淡化其他所有的不同点。如果我们看重的是那些不同点，那比方说，哎呀，我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你是支持那个观点的，以至于造成我们不能彼此相聚吗？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是一起来敬拜神。
对，
还有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对于外人来看，其实基督徒或者是说教会，它有一个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基督徒是会彼此相爱的。
对，
因为这一点能够让不信主的人看到，哎，原来这一帮人他是不一样的，原来教会他是那么吸引人的。
没错，
所以他可能也想来。
对，
所以既然教会它就是一个学习相爱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说，就像婚姻里面，我们婚姻里面也是学习相爱的功课嘛。那么所以既然是学习相爱的地方，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索求爱的，我们是来付出爱的。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行动，它就是一种行动。就如果我们带着一种索取的心态来到教会，我们肯定是得到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是，
当我们抱着一种付出的心态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是，所以呢，教会可能存在各种问题，最终不是你特别想要的，但一定是你需要的。
是的，
愿我们都能够在教会当中得到成长。今天呢，就先跟您分享到这。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爱着